崇拜大概没有读起义经文读这么长的。
我想我们崇拜了这么多年没试过用起义经文读了这么长的。
大概读完了以后不晓得有没有一点印象。
大家读完之后不知道有什么印象。
那么可能因为怕读得不够，所以呢我们再快翻回我们刚才所读的路加福音第一章这一段的经文。
哦，即大家读得不够，请大家再翻开路加福音第一章那里的经文。
我们再重读几节的经文。
那我们来重读几节的经文。
我们翻回第一章。
请大家翻去路加福音第一章。
第十三节我来读。
第十三节。
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然后十八节和二到二十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已经已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应验，只是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在这几节经文里头是说到撒加利亚这一个人。
在这几节经文是讲到撒加利亚这个人。
那么24节和25节，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就隐藏了5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这两节的经文说到撒加利亚的情况。
23到24节是讲到撒加利亚的情况。
那么我们再看28节，
我们再来看28节。
天使进去对他说，这是玛利亚，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30到31，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圣子，圣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38节。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往往山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46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他顾念他使你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上大能，那狂傲的人真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微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他是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我们列祖所说的话。那么这几段的经文是说到玛利亚的故事。
这几段经文是讲到玛利亚的故事。
首先我要向大家拜年，我跟师母跟大家拜年，恭喜新年，新年快乐。
首先我和师母要向大家拜年，恭喜大家新年快乐。
也希望在这一年里头，大家能够蒙神赐福，蒙神的恩典。
也希望大家在这一年之内蒙神的赐福。
我也谢谢大家，在我们三个人，就是 Amy 姊妹，我和师母到千里达去宣教期间，你们为我们的祷告。
我都好多谢大家为我和师母和 Amy 在我们在千里达的时候为我们的代祷。
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我们是在1994年本教会青少年第一次到西印度群岛千里达到那里去宣教。
我哋喺1994年第一次喺 U 嗰度，系西印度第一西印度群岛去宣道。
然后1995年一直到今年，我们有成人，就是大人的短先队到千里达。
然后由1995年直到今年，我哋都有成人去到千里达短宣。
那么我们2005年和2006年也有短宣队到台湾去做短宣的工作。
我们2005年也都有去到台湾做短宣的工作。
我们感谢神在千里达这么多年的时间里头，
我们感谢神在千里达这么多年的时间，
有许多人信主，
有好多人信了主，
只是他们那边没有人，没有比较成熟的年长的人可以带领他们，
只是那里没有很多年长或者成熟基督徒可以带他们，
所以他们非常需要栽培和培训，
所以他们很需要栽培和培训。
我今年跟他们说我明年大概不来了，
我今年跟他们说可能明年我不来得，
他说你一定要来，
他们说你一定要来，
所以我就答应他说如果明年身体可以的话我就来，
所以我跟他们说如果今年我身体许可我还会来。
我想这次本教会神恩待我们，在多年来走出去宣教的事工，
我想这些神恩待我们在当年走出去宣教的事工。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尊主为大，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尊主为大。
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来到犹大的一座城，
来到犹大的一座城，
进到了撒加利亚的房子，
到去撒加利亚那间屋，
向施洗约翰以利沙白的母亲问安，
从施洗约翰以利沙施洗约翰的母亲以利沙白问安。
那个时候以利沙白被圣灵充满，
那时候以利沙白被圣灵充满，
他就高声喊着说，
他就高声喊着说，
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
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
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
你所怀的胎也都有福，
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
这个相信的女子是有福，
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
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
伊丽莎白说完了这句话，
伊丽莎白说完了这句话，
随着玛利亚就这样说，
跟着玛利亚就这么说，
我心尊主为大，
我的心尊主为大，
我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我宁以我的救主为乐，
因为他顾念使女的卑微，
因为顾念使女的卑微，
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
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
那有全能的，
我有全能的，
为我成就了大事，
为我成就了大事，
他的名为圣，
他的名为圣，
他怜悯敬畏他的人，
他怜悯敬畏他的人，
直到世世代代，
直到世世代代。
这句话好像很简单，
这个句话好像很简单，
其实也非常的复杂，
其实都很复杂，
里头也充满了许多的真理，
里面都充满很多真理，
我一直读一直读，
我一直读一路读，
摸不着它里面的真正的意思，
我摸不着里面真正的意思，
就去翻了很多不同的翻译本，想要知道到底里面是说什么，
所以我翻了很多翻译本，想知道里面究竟是说什么，
所以我找了很多去看看能够了解它，
所以我找了很多书希望可以了解，
我好像有一点点这样的结论，
我好像有这样的结论，
这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这个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不管是英文的翻版或者中文的翻版，
不管是英文或者中文的翻本，
有的是只有下面，我们平常就只有下面，因为
有的是有下面，因为
那么有的翻版有两个因为，
有的翻版有两个因为，
一个因为他顾念卑微的卑女，
这个因为是因为他顾念卑微的，
神顾念卑微的小女子，
神顾念卑微的小女子，
那么因为神的大能，
因为神的大能，
为这一个卑微的小女子做了大事，
为这个卑微的小女子做了大事。
而英文的大事，它 thing 是复数的，不是单数的。
英文那个大字是辅助的。
那他说像敬畏他的人施展仁爱代代无穷，
他说像敬畏他的人施展仁爱代代无穷，
好像是说到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
好像是说到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
那么他才说我心尊主伟大，
他先说我心尊主伟大，
我灵与神我的救主为乐，
我的灵与我的救主为乐。
因为玛利亚的一生里头，她发现神在她身上做了许多的大事，
因为玛利亚发觉神在她一生之身上做了很多的大事，
来到她人生的这一站的时候，
来到她人生这一站的时候，
神要借助圣灵让她能够怀孕，
神要借助圣灵使她怀孕，
所以她说我心尊主伟大，
所以他说我心尊主为大，
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我的灵以我的神救主为乐，
所以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在里头，
所以是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
那么因为神在他身上做了大事，神借着他要生一个神的儿子，所以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神我的救主为乐，
因为神要接着在他身上做一件大事，他 要生一个神的儿子，所以他说我的心尊主为大。
我就想到我们这一群基督徒，
我就想到我们这一群基督徒，
那我们想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当我们想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叫一切信他的人不是灭亡反得永生，
不是灭亡反得永生。
我也想到在约翰一书三章一节里头，
我都想到在约翰一书三章，
他说你看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
你看神所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
叫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叫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女，
我们也都真是神的儿女，
在你我的身上，
在你和我的身上，
神做了这一件事情在我们的身上，
神做了这一件事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要像玛利亚说一样，
我们要好像玛利亚这样，
我心尊主伟大，
我的心尊主伟大，
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乐，
这是玛利亚所带给我们的榜样，
这个玛利亚所带给我们的榜样。
那为什么玛利亚会在神面前这样的蒙恩？
因为玛利亚在神面前会这样蒙恩，
因为玛利亚在神面前是一个卑微的人，
因为玛利亚在神面前是一个卑微的人，
玛利亚是一位神的卑微的使女，
玛利亚在神面前一个卑微的使女，
所以她有全能的在她身上成就了大事，
所以那位有潜能的在他身上成就了大事。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让我们思想，
让我们都来思想，
我们怎么能够说我心尊主为大，
我们怎么能够都会说我的心尊主为大，
我们怎么能够说真实的我灵以我神我的救主为乐，
我们可以怎样说是我的灵是真的以我的救主为乐，
它的秘诀在于卑微这两个字，
这个卑微在于他卑微两个字，
如果一个人在神面前卑微谦卑，
如果一个人在神面前卑微和谦卑，
你就会进入我心尊主伟大的一个祝福里头，
你就会进入是我的心尊主为大的祝福，
你会进入我灵以我神我的救主为乐的心里面的美满的味道里头，
你就会进入我的灵进入主是这个美满的味道。
在尼迦书六章八节这样说，
在尼迦书六章八节怎么说，
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
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给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这是先知尼迦告诉我们 怎么样子在神面前可以蒙福。
因为先知弥迦话俾我听，怎样在神面前可以蒙福。
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我。
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我。
何为善呢？
何为善？
这位神在你我身上所要的是什么呢？
这个神在你和我身上所要的是什么？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耶稣基督也给留我们留下了榜样。
耶稣基督都给我们留下一个好榜样。
在腓立比书二章五节到九节这样子说。
在腓立比书二章五节到九节。
既然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因为当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他本有神的形象，
对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
他不以自己与神同为抢夺的，
反倒虚己，
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子，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既有人的样式，
就自己卑微。
就自己卑微，
全心顺服，
全心顺服，
以至于死，
以至于死，
却死在十字架上，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有之上的名，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有之上的名。
这一个跟玛利亚的颂词遥遥的相对，
这一段和玛利亚的尊主颂是遥遥的相对。
因为玛利亚在神面前卑微谦卑，
因为玛利亚在神面前卑微谦卑，
所以神就让他在女子中成为有福的人，
所以神给他在女子中成为有福的人。
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路加福音一章这一段的经文里头，
头先我哋所读嘅路加福音第一章嗰段经文，
有三个人物，
有三个人物。
第一个是撒加利亚，
第一个系撒加利亚。
撒加利亚是一个不能相信天使的话的人，
撒加利亚系一个唔能够相信天使说话嘅人。
他说到了时候，这话必应验。
话到了时候，呢啲说话必要应验。
只因你不信。
只因你不信，
你必哑巴，
你必哑巴，
不能说话，
不能讲话，
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
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
这是说到撒加利亚的情况，
即系讲到撒加利亚的情况。
第二个人就是伊丽莎白，
第二个人
伊丽莎伯，
系伊丽莎白。
他是一个蒙神眷顾而感恩的人，
佢系一个蒙神眷顾而且感恩的人。
他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我这样看待我。
他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
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
要将我在人间的羞耻除去。
这里也是以利沙法的情况，
这个以利沙法的情况。
第三个人物就是玛利亚，
第三个人物就是玛利亚。
他是谦卑尊主伟大的人，
他是谦卑尊主伟大的人。
刚才我们说我心尊主伟大，
刚才我们说我心尊主伟大，
我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我宁以我的神救主为乐。
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
因为顾念他使女的卑微。
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
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
撒加利亚是一个祭司，
撒加利亚是一位祭司，
亚比班里头的一个祭司，
对呀，亚比班里面
是一个有名的老祭司，
是一个非常出名的老祭司。
以利沙白是亚伦的后裔，
以利沙白是亚伦的后裔，
是撒加利亚的妻子，
是撒加利亚的妻子。
所以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两个人住在犹大地的一个山地里头。
所以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是他们在
住在那么这里描写这两个人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这个描写两个人是怎样情况。
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
所以义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
遵循主的诫命，
遵行主的诫命，
还有礼仪，
还有礼仪，
没有可指责的，
无可指责，
只是没有孩子，
他们只是没有孩子，
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
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
两个人年纪老迈，
两个人年纪老迈，
这是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的情况，
这个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的情况，
谁是玛利亚？
谁是玛利亚？
玛利亚是加利利城里头一个叫拿撒勒的一个小女子，
在撒勒的城里面一个叫拿撒勒的小女子，
她那个时候已经匹配给大卫的家里的一个人叫做约瑟，
这关系已经匹配给大卫家中的男子约瑟。
圣经里头对玛利亚的身世没有多少的记载，
圣经里面没有对玛利亚的身世不是很多记载，
圣经学者对于玛利亚的身世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可以做定案，
圣经里面对玛利亚的身世也都没有很明确的定案。
那么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玛利亚跟伊丽莎白是有亲戚的关系，
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告诉我们，伊丽莎白和玛利亚有亲戚的关系，
它不单是有亲戚的关系，这两个女人有很好的属灵的同伴，属灵的交流，
他们不单有亲戚关系，他们两个都有很好的属灵的交流，
这是三个人的大概的情形，
这是三个人大概的情况。
撒加利亚是一个出名的老祭司，
撒加利亚是一个聪明的老祭司，
他可以单独的进到至圣所向神献上烧香，
可以单独的进至圣所向神烧香，
他是一个义人，
他是一个义人，
当然他遵守神一切的诫命和礼仪，
他遵守神一切诫命和礼仪，
没有可指责的，
无可指责。
在犹太人的传统里头，
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
你只要遵守神的诫命和礼仪，
你只要遵守神的诫命和礼仪，
没有可以指责的话，你就是义人，
无可指责，你就是义人。
所以撒加利亚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
所以撒加利亚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
那他这个义人跟新约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称义是不同的，
所以义人和我们新约时代里面所说的称义是不同的，
我们今天是因信称义，
我们今天是因信称义，
那么那个时候是照着神的义列典章遵循，没有可以指责，然后就称义，
可能就是照着神的意念典章。
撒加利亚这个人是祭司又是义人，
撒加利亚这个人是祭司也都是义人，
他一定熟读圣经，
他一定是熟读圣经，
他对圣经里头的故事我想他一定明白，
他对圣经里面的故事一定是明白，
他知道神创造万有，
他知道神创造万有，
他也熟悉摩西所有的律法，
他都熟悉摩西所有的律法，
他也知道以色列人的历史故事，
他都也都很清楚以色列人的历史，
他明白诗歌箴言极其多多先知预言这些东西他都知道，
他明白诗歌箴言所有 先知的预言，
但是当天使向撒加利亚说话的时候，
但是当天使向他讲笑话的时候，
他的整个的观念没有通过，没有变过来，
他整个观念没有改变过来，
我想撒加利亚知道亚伯拉罕和撒拉跟以撒的故事，
我相信撒加利亚很清楚亚伯拉罕和撒拉生，
撒拉不会生育，
撒拉不会生育，
亚伯拉罕到了100岁，撒拉到了90岁才生下以撒，
亚伯拉罕100岁，以撒90岁，他们先生下以撒。
我想撒加利亚知道这件事情，
我撒加利亚是很清楚这件事，
撒加利亚也应该知道拉结蒙神的恩典而怀孕生子的事情，
撒加利亚也都很清楚拉结因为神的恩典怀孕生子的事，
当拉结生孩子的怀孕生子的时候，拉结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
我拉住怀孕生仔的时候，他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
我想大家既然也知道哈拿生撒母耳的故事，
我想国家里也都很清楚哈拿生撒母耳的故事。
在撒母耳记上面他这样说，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撒母耳记上面说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哈拿心里愁苦，
哈拿心里面愁苦，
就痛痛哭泣，
痛痛哭泣，
祈祷耶和华神，
祈祷耶和华神，
许愿说，
他这样许愿说，
万军之耶和华，
万军之耶和华，
你若垂顾听你的苦情，
你若垂顾听我的苦情，
眷顾不忘悲你，赐我一个儿子，
眷顾悲女赐我一个儿子，
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
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
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他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下面耶和华顾念哈拿，
下面话耶和华顾念哈拿，
哈拿就怀孕，
哈拿就怀孕，
日期满足，
日期满足，
生了一个儿子，
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撒母耳，
给他起名叫撒母耳。
他说这是我从耶和华神那里求来的，
他说这个耶和华，我由耶和华神那里求来的。
撒加利亚这些故事都知道，
撒加利亚对于这些
这些情况他都明了，
这些情况他都明白。
但是当天使向他显现，
当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
告诉他说你要生子的时候，
告诉他听他要生子的时候，
撒加利亚不能相信，
撒加利亚不能够相信。
他不能相信的原因在哪里？
他不能相信的原因在哪里？
他还向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已经年纪老迈了。
他跟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以相信这些事？我和我妻子年纪都老迈。
天使向撒加利亚说，
天使和撒加利亚说，
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
你的祈祷已经蒙垂听。
撒加利亚一直在祈祷，在祈祷，天使还告诉他说，神已经听见你的祈祷了。
撒加利亚一路都在祈祷，天使也都跟他说，神已经听见到你的祈祷。
你为什么还不相信呢？
你为什么还不相信呢？
神要给你一个儿子，你怎么还不相信呢？
神要给你一个儿子，你为什么还不相信？
撒加利亚信得太迟钝了。
撒加利亚信得太迟钝。
我想撒加利亚也知道以赛亚书所说的事，
我想撒加利亚也都清楚以赛亚书所说的。
以赛亚书说有声音喊着说，
以赛亚书说有声音喊着说，
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
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
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
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
一切山花都要填满，
一切山花都要填满，
大小山冈都要削平，
大小山冈都要削平，
高高低低的都要改为平坦，
高高低低都要改为平坦，
曲曲曲曲的亦成为平原，
曲曲都成为平原。
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
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
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
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
这是耶和华说的话，
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话，
这是先知以赛亚说的话，
这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这一位祭司，
因为祭司
资格很老的祭司，
资格很老的祭司
撒加利亚，
撒加利亚
这句话非常的迟钝，
这句话非常的迟钝。
不单如此，
不单如此，
先知马拉基也这样子说，
先知马拉基也都这么说，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
万军之耶和华，我要差遣我的使者，
在我面前预备道路，
在我面前预备道路。
撒加利亚都知道这些东西，
撒加利亚都知道这些事，
但是当天使向他说话，说到这些内容的时候，
但当天使向他讲这些内容的时候，
撒加利亚没有办法相信，
撒加利亚没办法相信。
什么使撒加利亚这样子的无知和矛盾？
他也使到这样的 无知和矛盾，
因为他对他出生的背景，
因为佢俾佢出生嘅背景，
出生嘅条件，
出生嘅条件。
那么既是世家里头这样的村传统和风俗，把它淹没掉了。
系祭司嘅世家同埋传统将佢淹没了。
他被遵守一切诫命礼仪而得以称义，这件事情把他控住。
他被遵守所有的这些诫命的礼仪将他困住，
这些东西约束掉，
被那些事所约束。
他被每一次进到至圣所烧香这些礼仪，
他在被每一次进去至圣所烧香这些礼仪，
这些规条和手续，
这些规条和手续，
使他整个的人被这些东西蒙蔽掉，
使他整个人被这些事物所蒙蔽。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撒加利亚被宗教的知识，
撒加利亚被宗教的知识，
宗教的习俗，
宗教的习俗，
宗教的行为，
宗教的行为，
一层又一层的被包裹在里头，
一层又一层的包裹在里面。
他停留在知识上的知道，
他停留在知识上的知道，
传统中的仪式，
传统中的仪式，
先人以前的人的其实的规条里头，
先人那些规条里面，
他没有进入，
他没进入
知识礼仪规条在外面里头的一个经义里面，
他知识里面外面里面那些经义，
他失去了，
他失去了
活在神面前的一个真实感，
活在神面前的真实感，
他失去了侍奉神的根基，真正的理由，真正的意思实际在哪里，
他失去了侍奉神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他失去了天使会向人说话，
他失去了天使会向人讲说话，
他失去了圣灵会对人工作说话的那个真实的感触感觉，
他失去了天使会向人接着圣灵同人讲嘢的真实的感触，
以至于他对于先知的话，
以至于他对于先知的说话
只是在留在脑筋里头，
即是留在知识里面，
没有在真实感的里面，
我在真实感里面。
所以这样说，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他说先知所说的一切说话，你的心信得太迟，
这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里头主耶稣所说的话，
这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里面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的心信得太迟钝，
先知所说的一切说话，你的心信得太迟钝。
撒加利亚就落在这样一个的情况里头，
撒加利亚就是落在这样的情况中。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很容易像撒加利亚一样，
我们很容易好像撒加利亚
不知不觉里头失落在礼仪习俗传统的包围里头，
不知不觉也都失落在这些礼仪传统里面。
我们有的时候逐日来到这里崇拜，到底这个仪式呢，还是在你我的心中有个真实的感触，
我们来到礼拜日来这个崇拜，究竟是这个传统呢，还是有真实的感触？
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到底我们所读的圣经是停留在知识层面的资料里头认识，
我们读圣经是不是停在我们知识上层面上的认识呢？
在你我脑海里头的层面，
在你我脑海里面的层面，
还是进入在圣经里头真实的那个摸索，
还是真的进入圣经里面真实的摸索？
有的时候我想我自己，
有时我就想我自己，
当我读圣经的时候，
当我读圣经的时候，
有没有摸到那个先那个写圣经的人的脉搏？
有没有摸到个写圣经人的脉搏？
当我读圣经的时候，
当我读圣经的时候，
有没有听到先知或者写圣经里头他们的声音？
有没有听到啲写圣经或者先知的声音？
仅这一个是今天你我非常需要的。
是，这个是今天你和我非常需要的。
当你说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是停留在一个交账，把账交完了就好了，
是不是停留在一个交账的，
还是我们进入了至圣所，与神有亲密的来往，
还是我们应该是进入至圣所，与神有亲密的来往。
我们丧失了圣灵对我们感动教导和这些的敏感的心，
我们放弃了圣灵对我们这些敏感的教导，
我们也失去了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
我们也都失去了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
我们也失去了神的话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头会影响带领我们教导我们，
我们也都失去了放弃圣灵圣经的说话可以在日常生活帮助我们的教导，
我们失去了信仰生活化的一个真实，
我们失去了信仰真实化的信仰的真实化，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需要好好思想的，
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需要好好思想。
第二个人物伊丽莎白，
第二个人物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是一个异人，
伊丽莎白是个异人，
她是一个不生育不怀孕的一个异人，
她是一个不生育不怀孕的人，
这里说既是撒加利亚的妻子伊丽莎白，
她是祭司撒加利亚的妻子，
在神面前是义人，
在神面前是义人，
遵守主的一切诫命礼仪，
遵守主的一切诫命礼仪，
没有可指责的，
无可指责，
只是不生育，
只是不生育，
没有儿子，
没有儿子。
那么在那一个年代里头，犹太人的习惯就是没有儿子传宗接代，接传代，
传宗，还有个。在那个年代是就是犹太人里面是
这个 人生遗憾的事情，
是一件人生很遗憾的事，
妇女不生育是一个羞辱，
妇女不生育是一个羞辱，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
纵然在这样一个情况里头，
纵然在这样的情况里面，
她在不生育的羞耻的这样一个情况里头，
在不生育咁羞耻嘅情况入边，
他坚强地活在神的面前，
佢就好坚强活在神嘅面前，
讨神的喜悦，
讨神嘅喜悦，
他也一方面迫切地向神祈祷，
佢一方面亦都好迫切地向神祈祷，
能够赐给他一个孩子，可以除去他在地上的一个羞耻，
可以赐俾佢一个儿子，可以除去佢喺地上嘅羞耻。
我想伊丽莎白跟撒加利亚一样，
我想伊丽莎白跟撒加利亚一样，
他知道亚伯拉罕和撒拉生以撒的故事，
他知道亚伯拉罕和撒拉生以撒的故事，
他知道亚伯拉罕到了100岁，撒拉到了90岁才怀孕生了以撒，
他知道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先生以撒，
他也毕竟知道拉结生雅各的故事，拉结生叶瑟的故事，
他也毕竟知道拉结生有三个事、
当拉结怀孕的时候，拉结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
当拉结怀孕的时候，拉结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
他同样的知道哈拿生撒母耳的故事，
他同样知道哈拿生撒母耳的事，
我想他每一次想到前人这些的故事，
我想他每次想到前人这些故事，
他心里面充满了信心，
他心里面充满了信心，
他期待就有一天神会在他身上做工，
他期待有一天神都会在他身上做工，
会赐福给他，除去他地上的羞耻，
会赐福给他，除去他在地上的羞耻。
所以当天使这章路加福音一章24节和25节这样的记载，
所以路加福音第一章24和25节这样记载，
这些日子以后，
这些日子之后，
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
佢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
就隐藏了五个月，
就隐藏了五个月，
隐藏了五个月，
隐藏了五个月，
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
主在眷顾我的日子，
这样看待我，
咁样看待我，
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
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去。
啊，这一位撒加利亚，伊丽莎白，
一位伊丽莎白。
在世上生活了多少的岁月，
在世上生活了多少岁月，
因为没有孩子，
因为没有儿女，
被人讥笑，
被人耻笑，
说到羞耻，
说到羞耻，
议论他的我想都很多，
议论他的人都很多，
但是他坚持的，
但他坚持
活在神的面前，
坚持活在神的面前，
他坚持的走上义人的道路，
他坚持走上义人的道路，
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我想他也是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
我想他都是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
他知道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
他知道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
他相信耶和华能够使无变有，
他相信耶和华可以使无变有，
他相信这一位神是信实的，
他相信这位神是信
实的，慈爱的，
慈爱的，
大能的神，
是有大能的神，
所以当他蒙到神的恩福的时候，
你帮他蒙到神的恩福的时候，
他隐藏下来，
他隐藏下来，
他不向外面骄傲宣扬，
他不向外面骄傲宣扬，
是一个人，
这样一个人，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
是一位在神面前默默无闻，活在神面前的人。
在神面前默默无闻，但是活在神面前的人。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让我们向伊丽莎白学习。
我们都来从伊丽莎白学习，
真实的活在主的面前，
真实的活在神的面前，
能够蒙主喜悦，
能够蒙主喜悦，
能够被圣灵所充满，
能够被圣灵所充满。
信靠主，
信靠主，
爱主，
爱主，
侍奉主，
侍奉主，
传扬主，
传扬主。
当神在我们受到外面许多误会和不知道的情况的时候，
当我们在出面受到很多误会，
让我们学习伊丽莎白，
让我们学习伊丽莎白，
承受承担所有的情况，
承受承担所有的情况。
但是当神在我们身上有祝福，有特别的工作的时候，
在光神在我们身上祝福有特别工作的时候，
让我们卑微，让我们不显扬，
让我们卑微不宣扬，
让我们不自高，
让我们不自高。
这是伊丽莎白所带给我们的榜样，
这个伊丽莎白所带给我们的榜样。
最后一位玛利亚，
最后一位玛利亚，
尊主为大，
君主为大，
蒙神祝福的大女子，
蒙神祝福的大女子。
她的身世没有办法查明，
她的身世没办法查明，
她的身份也没有办法水落石出，
她的身份也都没办法水落石出。
她是一个名不见传的一个小女子，
她是一个名不见传的小女子。
当天使加百列向她显现，
当天使加百列向她显现的时候，
她说对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
我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
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
玛利亚的这个说话很惊慌，
又反复的思想，
又反复的思想，
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
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
天使对他说，
天使同佢讲：
玛利亚不要怕，
玛利亚唔好惊。
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喺神面前已经蒙恩。
你要怀孕生子，
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起给他起名叫耶稣，
给他佢起名叫耶稣。
玛利亚回答说：
玛利亚回答说，
我是主的使女，
我系主嘅使女，
我是主服侍主的人，
我系服侍主的人，
我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我情愿照你的说话成就在我身上。
玛利亚为什么会这样蒙神的宠爱，
玛利亚为点解会蒙神嘅拯救？
他为什么会这样蒙大恩？
佢点解会咁样蒙大恩？
蒙到神最崇高的一个宠爱。
蒙到神最崇高嘅宠爱。
他到底具备了什么条件？
他究竟具备咗咩条件？
能够配得使神宠爱他。
能够配得神宠爱佢。
给一个答案。
呢个答案。
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一章。
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第一章。
38节到53节里头的经文。给我们有答案。
38节到56节是有答案给我们。
这几节的经文里头告诉我们。
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
我是主的使女。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这里告诉我们这相继的女子是有福的。
这个告诉我们这个女子有福。
她是神的使女，她是相信信心的人。
在神的子女，他是一个相信的人。
他说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
他说他顾念子女的卑微。
他在神面前是一个卑微的人。
在神面前是一个卑微的人。
他说他怜悯敬畏他的人。
他怜悯敬畏他的人。
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
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
他叫谦卑的身高。
他叫谦卑的身高。
他是一个在神面前谦卑的人，卑贱的人。
他是一个在神面前谦卑的人。
叫饥饿的得饱美食。
叫饥饿的得饱美食。
对玛利亚这一个人。
对玛利亚这个人。
是神的仆人。
是神的仆人。
是神的服侍者服务的人。
是神的服侍者。
他是一个相信神的话的人。
他是一个相信神的话的人。
他是心里面尊主为大。
他是心里面尊主为大
的人，他是一个卑微敬畏神的人。
他是一个卑微敬畏神的人。
因为这样子，
因为这样，
他的心像耶稣基督的心一样。
他的心好像耶稣基督的心一样。
这是在腓立比书2章里头这里描写的耶稣基督的情况，跟玛利亚在这里所说的遥遥的相对。
好在腓立比书二章嗰度讲耶稣的情况，就同玛利亚尊主仲遥遥相对。
玛利亚不贪图不贪图虚华的荣耀。
玛利亚唔贪图虚呢啲虚华嘅荣耀。
存心谦卑。
全心谦卑。
他不单顾自己的事。
佢唔单止顾念自己嘅事。
他顾别人的事。
所以都顾念人的事，
他甚至于顾到世上所有的人的事。
他甚至于顾念到世上所有人的事。
所以神能够借助他，
所以神借着他
生了耶稣基督人类的救赎主，
生了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主。
因此神叫玛利亚升高。
因此神叫玛利亚升高。
在妇女中是有福的。
在妇女中是有福的。
他不单在妇女中是有福的。
他不单在妇女中有福。
并且万代要称他为有福的。
而且万代要称他有福。
玛利亚这个人。
玛利亚这个人。
说出古今中外。
讲出古今中外。
人类历史上。
人类历史上。
最美丽最崇高。
最美丽最崇高
赞美诗，
赞美诗。
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1章46节到55节这一段的玛利亚的颂词里头，
刚才我们所读路加福音这一段玛利亚的颂词，
几乎每一个很多的都是从旧约里头的经文出来的，
几乎每一好多句子都是由旧的经文出来。
47节跟以赛亚书的61章10节一样。
这段一节同以赛亚书61章。
48节是撒母耳上1章11节的话。
这段八节是撒母耳记上。
49节是诗篇126篇第3节的话。
这段三节是取自诗篇的。
50节是诗篇103篇7节的话。
50节是随着诗篇103篇。
51节是诗篇89篇第10节的话。
五十一节纯洁诗篇一百零八篇。
五十二节是耶和记五章一节的话。
五十二节纯洁约伯记五章。
五十三节是诗篇一百零七篇九节的话。
五十七节是取自诗篇一百零九篇。
五十四节和五十五节是诗篇九十八篇第三节的话。
五十四节到五十五节取自诗篇九十八篇。
玛利亚引用以赛亚书。
玛利亚引用以赛亚书。
撒母耳记书。
撒母耳记。
诗篇和耶和记。
诗篇和约伯记。
我们可以知道玛利亚对于旧约的熟悉。
他可以知道玛利亚对旧约的熟悉，
他对以色列人历史的知道，
他对以色列人历史的知道，
他也知道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他也都知道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女子，
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女子，
他是怎么样子默默地，
他是怎样默默的，
忠心的，单一的，
忠心和单一的，
淳朴的，活在耶和华的面前，
淳朴的活在耶和华的面前，
这是值得你我所要学习的，
这是值得你和我来学习。
当我读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
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想到列王记十九章讲到有七千人的一个无名氏未曾向巴黎屈膝的人，
我就想到列王记上有七千的人，
就是先知以利亚的故事，
先知以利亚的故事。
那么在北国以色列在亚哈王统治的时候，
在北国亚哈王统治的时候，
全国的人就跟随王后，
全国人跟随王后，
以西别去敬拜巴黎，
跟着王后以西别去拜巴力，
然后他们就受到先知受到许多的残害，
他们受到很多先知的残害。
那么先知以利亚，
先知以利亚
逃命，
逃命，
逃到一个洞里头，
他走入一个洞里面，
他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
他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
伊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伊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
我为万军之神耶和华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
毁坏了你的坛，
毁坏了你的坛，
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只剩下我一个人，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还要寻索我的命，
他还要寻索我的命。
耶和华对他说，
耶和华跟他说，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
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未曾向巴黎屈膝的，
未曾向巴黎屈膝，
未曾与巴黎亲嘴的，
未曾与巴黎亲嘴的。
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到？
在先知以赛亚，以利亚，
在先知以利亚
的时代。
神
为着他存留了七千人，
神为了他存留了七千人，
这七千人从来没有向巴黎屈膝，
他这七千人从来没有向
没有向巴黎亲嘴的，
没有向巴黎屈膝，
这七千人就是那尊主伟大的无名英雄，
这七千人就是尊主伟大无名英雄。
玛利亚也是一样，
玛利亚都是一样，
一个童贞女没有人知道的，
一个童贞女没有人知道的，
她默默的爱主，
她默默的爱主，
谦卑，
谦卑，
清心的，坚定的活在神面前，
清心坚定的活在神面前。
不单如此，
不单如此，
她读圣经，
他读圣经，
他明白所有的情况，
他明白所有的情况，
所以他能够说，
所以他能够讲，
我心尊主伟大，
我当君主为大，
我宁以我的神我的救主为乐，
我宁以我的救主为乐。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在启示录里头，
在启示录里面，
神告诉我们，
神告诉我们，
他在呼召得胜者，
他在呼召得胜者。
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这样说，
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
得胜者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
好胜者我要赐他在宝座上，宝座上与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胜，
就如我得了胜，
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说话，
凡有耳的，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就应当听。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愿你我，
愿你同我
能够像玛利亚一样，
能够像好像玛利亚咁，
也能够像那一群七千人一样，
好似个一群七千人咁，
也能够让我们在启示录的得胜者的行列里头，
好似喺启示录入边啲得胜者嘅行列中。
去年五月份，我跟师母回到台湾。
去年五月份，我同师母回到台湾，
然后当然就回到我的家乡苗栗。
我翻去我故乡苗栗。
我童年的好伴有三个到外面信主。
我童年的好同伴有三个去到出面信主。
现在也很忠心的活在神面前。
现在都很忠心的活在神的面前。
一位弟兄有一天带我们到苗栗的山里面去玩。
一位弟兄有一次带我们去苗栗的山里面去玩。
到了一个地方。
到了一个地方。
当然台湾很多地方玩的都是庙宇的地方。
台湾很多地方是庙宇。
在那边有一个卖茶叶的地方。
那里有一个卖茶叶的地方。
他就宣传他的茶是怎么样好的。
他就先讲他的茶怎么好。
他说这个茶品质很好。
他这个茶品质很好。
那么制造采的时候也有讲究，那么制作的时候也有讲究。
采啲茶叶嘅时候，同埋制造嘅时候都好讲究。
其实是一个很贵的、很贵啊、高昂的一个品质很好的茶。
其实系一个好品质非常好嘅茶。
这个茶的名字叫做。
呢个茶嘅名叫做。
东方美人茶，东方美人茶。
呢个茶嘅名叫做东方美人茶。
那为什么这个名字会叫做东方美人茶呢？
因为这个名叫做东方美人茶呢，
他说大概是一百多年以前啊，一百五十年我不知道，维多利亚女皇，英国女皇维多利亚的时代。
大概一百五十年前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时代。
不晓得是这个臭死到台湾，还是有商人到台湾。
不知道有特使或有商人去到台湾。
就喝了这个茶。
他就饮了这个茶。
他发现这个茶很好。
他发现这个茶。
所以他就带了这个茶叶回到英国，给英国的维托利亚女王喝。
他将这茶叶带回英国，给英国维托利亚女王喝。
那女王一喝以后，发现这个茶很好。
女王饮咗之后，觉得呢个茶好好。
他就问他说：“这个茶从哪里来的？”
他问佢呢个茶边度嚟？
他说：“我依家到了很多地方，忘记了，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我去过好多地方，唔记得咗喺边度。
所以这个维托利亚女王就把这个茶成为东方女人茶的美女茶的
这种。所以呢个女王就叫呢个茶叫做东方美人茶。
东方美人茶。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这个东方美人茶，
这个东方美人茶，
你们根本不知道，
你们根本就
不
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就是去年年初才知道了这么一回事情。
我是去年年初我才知道有这个茶，
但是这个东方美人茶跟他自己这么说，
但这个东方美人茶跟他自己这么说，
他说我在一个台湾苗栗的山地里头。
我是东方这个苗栗的山地。
没有人认识我。
没人认识我。
也没有人知道我。
没人知道我。
我就在这块地方默默的在这里。
我在这个地方默默的在这里。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
但有一件事我知道。
只要维托利亚女王知道我，欣赏我就好了。
只要维托利亚王知道我，欣赏我就好了。
二哥林多前书八章十三节这样告诉我们。
哎，哥林多前书八章三节话俾我哋听。
若有人爱神，
若有人爱神，
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让你我，
让你同我
忠心的爱主，
能够忠心的爱主，
忠尊主为大，
我是尊主为大，
这样一个无名英雄。
咁样一个无名英雄，
无名的传道者，
无名的传道者，
但是只有一件事情，
但系只有一件事，
神知道我，
神知道我，
神欣赏我，
神欣赏我，
神称赞我，
神称赞我，
我的心就满足了，
我的心就满足。
这是今天我和大家分享，
呢系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
让我们一同更努力。
让我们一起努力，
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头，
不理在什么环境中，
学习这群人，
学习这群人，
让神能够欣赏我们，
让神可以欣赏我们。
时间拖了。